给我们生活上的需要，他也医治我们心理上的缺陷，更是在我们患罪忧伤的时候，没有方向的时候，给我们找到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就想到耶稣这样的连续，我们应该怎么做。在我们中国的话里面呢，有一句话啊，叫做悲天悯人啊，悲天悯人，就是刚好讲到耶稣的怜悯啊。悲天悯人这句话是在唐朝的一个大文豪叫做韩愈啊，他写了一篇文章里面叫做真诚论啊，也就是说他在辩论呢、啊，说怎么样做人的丞相，怎么样在一个宫廷里面做官，就是辩论这件事情。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个问题？因为在当时啊，有一个人叫做杨澄，杨澄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从北京长大，在那边长大读书，很有学问。可是当他长大以后，他说我不想做官，我很有学问啊，我不想做，我的道德品行也非常好，所以他就搬到了山西的边境上面去，他就住下来，一个很乡村偏僻的地方，他就在那个地方呢，就教导当地的人啊，人家看他的样子就学了，影响了很多人都去行善啊，所以这个事情就传到了朝廷里面去了，朝廷里面就说，哎，这么一个好人呐、啊，学问好，道德又好，我们就请他到朝廷里面来做官吧，哦，皇帝就请他过来了，给他一个官位叫做谏议大夫。谏议大夫就是说他是向皇帝呢写说谏言的，做了五年他没有讲什么话。所以有人就问韩愈啊，说哎，这么一个人呢、啊、有学问有品有道德，为什么做了五年的大官呢，这么大的官呢、啊、一句话都没有讲，哎，他是不是为了保存他的官位所以不敢说话了？韩愈就为这个人在谈论说怎样做官，他的问题就是说，若是我不做官，我做我的事，那我可以学问好，道德好，那我就尽了我的本分了。若是我做官的话呢，那我就不一样的。我做官的话，他就说了，我不但是独善其身，而且要兼善天下。哎，这就是韩愈开始的那句话。独善其身，兼善天下，就是从韩愈出来的啊。说我若是做官的话，不是只有独善其身，而且要兼善天下。因为要兼善天下呢，你一定要说话，你的职位是什么你就做什么，你这样做的话呢，一定会得罪一些人，可是你不要怕，因为你的工作就是这样子，你不是说我自己好了就好了，你一定要兼善天下。所以他提出了一句话，他说这样的一个人呢，要为天命而悲人穷，为天命而悲人穷。从这个为天命悲人穷呢，就把它改成为悲天悯人，也意思就是说啊，他要哀叹我们这个时代的艰辛啊，因为我们当代的文化思想叫人迷失了，我们不知道说人生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啊，也不知道说真假是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说善跟恶在什么地方。我们没有办法去分辨的，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样子。我想这个是我们前几次小保罗牧师也跟我们讲过的，后现代主义就是这个样子啊。不单单是哀叹这个时代，而且要怜悯人民的疾苦。我们一家人要有温饱，我们要没有任何的恐惧，说我明天会失业啊，或者明天没有饭吃啊。我们能不能做得到？今天的人都做不到啊，所以这是人民的疾苦。悲天悯人就讲到这个两件事情，要悲叹天下人没有方向，而且要怜悯每一个人生活上的困难。所以韩愈就举出了三个例子来说什么样子是这样的人。他举出第一个例子是大禹，大禹治水，大禹治水三过他的家门不进去看是非常好的，因为他想到说国家的利益。第二个他想到孔子啊，孔子他说席不暇卵，他坐下来吃饭了啊。那个，因为以前的人跟我们今天不一样，今天坐椅子，以前的人不是坐椅子，就是坐在地板上了。那地板上有个垫子了，那个垫子呢都还没有坐软呢，哦，就是很快吃饭了，吃的话呢，耶稣又得那个孔子又得走了啊，孔子席不暇卵。 第三个例子是墨子，墨子是讲博爱的。墨子呢，他的烟囱呢从来没有黑过，因为他煮饭很简单就是呢很简单的炒五分钟呢那就吃了吃了就走了。韩愈就指出这三个人，一个是大禹，一个是孔子，一个是墨子，说这三个人呢才是圣贤人，我们应该学的。那今天我们不讲这个问题了我们要讲的是今天我们究竟怎么样去悲天悯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在路加福音耶稣所讲的好撒玛利亚人的例子，是路加福音的第十章。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是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有一个人，他从撒玛利亚从耶路撒冷要到耶利哥城去了。他在路上呢遇到强盗被打了，被抢了，把他打得半死，就在路边。然后有一个祭司走过去了走过去看看说那个人呢被打得半死了，流血了，我赶快走，从路的另外那边走过去了，就走过去了。他有没有慈爱的心肠呢？有他有没有柔软的心地呢？可能也有。他有没有实际的努力呢？没有。我今天这个很麻烦，我赶快回家去。后面呢跟着来了一个是利未人，看看前面那个祭司这样做了，也是那个人倒在那边，我也赶快跟他学，我学祭司那我就走过去了。后面走来一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就看见说这个人倒在那边很可怜吧，是不是？他哀痛，他有这个怜悯的心呢，觉得这个人很痛苦他就把他扶到他自己的驴子上面去，把他送到旅馆去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话，所以不能够打电话告诉他的家人说你的家人现在在这个旅馆，没有。他就把钱拿出来说给旅馆的主人说，你好好的照顾他，照顾两个礼拜，然后我再回来，若是钱不够我一定给你。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好撒玛利亚人跟我们讲什么？其实我们要讲的就是说，一个人能够有怜悯，大概有四件事情要知道的。我们要知道人的痛苦，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他就看到躺在路边这个人是痛苦的，躺在那边呢痛苦，不但是痛苦他也赶着回家去是不是？身体上痛苦心里也很着急他知道他痛苦，然后撒玛利亚人他把他扶到他的驴子上面去，他有这个能力能够做得到，所以我要怜悯的话我要这个能力才能够做所以他把他扶上去了然后他就带他到旅馆去了。在旅馆的时候，他不单单是说我把你安顿好了，他还有一个怜悯的心呢，说我一定把你医好，所以叫旅馆的主人把他医好了，一个我更进一步的怜悯的心。然后第四步是说，我钱给你，若是不够的话我再回来还你。四步呢，我们一般用英文来讲应该怎么说呢？第一个是我要有痛苦的心，我要有一个哀痛的心，就是 pain P-A-I-N， 我这人要有一个哀痛的心 P-I-N。 然后第二个是我要有能力来帮助他，我要这个驴子才能够帮助他，我不能对着他走我要驴子帮助他这是 power。 第一个是 pain， 第二个是 power 然后到了旅馆呢，我不是说好了我的事情又完了，不是，我的这个怜悯的心继续在这个地方，他有 pity P-I-T-Y， pity 是第三步，我的怜悯继续在这个地方，到最后一步，你的工作你还没得到医治，我的事情就没有完。Participation， 我是参与的，我是参与你的受伤的，一直到你好为止。Participation， 四步才完成一个连续的工作。连续很麻烦，我们要不要做？当我们教会想到我们要继续支持这个特殊儿童的活动，我们是不是想到说这个活动是三个月六个月吗？或者三年六年呢？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会多久，我们只希望说这些孩子能够在这里长大，他们能够认识耶稣，神能够怜悯他们，或许神就叫他们得医治，他们的人生完全就改变一个方向。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真是愿意神是这样做的。当我们想到说我们有多少能力的时候， 今天你到纽约去了，你有没有想到说那个人我就是给他三块钱，那边有另外一个人我要给他三块钱，我有多少三块钱可以给他呢？会不会想到这些？我不知道，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啊。我不是说每次我到纽约去回来口袋都是空的，我难道没有看到这些贫穷的人吗？每次坐地铁一定有这些人的，我究竟怎么办？这其实就是我们在这地上要继续不断学怜悯的功课。总是想到若是有一天我们就是那个人，我们坐在那个地方，我们会怎么想？以前我有个同事从台湾来看我们，他们是来看完以后 那天晚上呢他们就回去了，他们就坐车回去，在纽约州南部，他们就坐车回去了。到了一个车站他们就下来了，他们要回到旅馆去，也没有车子可以坐了，所以他们就想到在美国可以这样子嘛，所以他们就两个人呢、就在路边这样子要搭便车嘛，结果晚上了、他们就数了有多少部车子过去了，一部两部三部四部，他们数了80部车子，没有一部停下来的。我问你，你敢不敢去接这样的人？两个人呢、两个人陌生人，东方人，你都不知道这两个东方人从哪里来的，是不是？你敢不敢去接？我不是说我们要去接他，而是说其实在很多地方，这种地方就是刚好在试验我们的怜悯究竟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要是我的话，我看到一个黑人住在路边了这么久我都不会停下来，一个白人我也不会停啊。可是我不晓得什么时候神会感动我说你就停下来吧。我听到前些日子有位弟兄在查经的时候说，他到纽约去上班，他看到一个人在地铁的出口，他把他口袋的钱都掏出来给他了。我心里很感动，不是下班的时候，是上班的时候，那些事情还有了，可是他就看到这个人了，就是因为你这样做。我们怜悯是很难学的，但是耶稣确实告诉我们说他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而且说了两次，我们能不能这样做？在连续的功课上面，我们只有说我们去连续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才真的得到连续，不是说我们连续了别人我们才得到连续，不是，而是说我们早就得到连续的，但是当我们去连续别人的时候，我们才去体验到我们所得到的连续是怎么样子的，是怎么样的有价值。在教会里面，在基督教里面，救世军是做连续工作做得非常多的，因为在19世纪他们的开始是 William Booth。 William Booth 他本来就很穷，他的父亲就是做一个盖房子的人，那时候景气不好，所以呢也没有房子盖。威廉布斯的父亲就说，那我们也没有房子盖，我们做什么呢？没有生意啊，那你去当铺吧，去做店员。他就是当铺里面去做店员。到什么一个当铺去呢？在一个贫民区的当铺，因为有钱人的地区不用开当铺的啊，是贫民区才需要当铺，所以他就到贫民区当铺去做了。做了一年父亲就死了，父亲死了，他说父亲死了，我应该回开，我应该回家做我自己的事啊。可是不行，因为当初跟这当铺、就签约了，做门徒啊，做学徒，一签签了6年，你要在这边好好做6年。所以他从13岁就做店员，一直做到19岁，不能走，就在那个贫民区的当铺里面做。等到19岁，在这6年当中，当他13岁的时候，他到卫理公会去，他信了耶稣。所以他就开始认真读圣经，他开始学讲道。当他到19岁他能够离开当铺的时候，他就说好，我不在这个贫民区做了。他就到伦敦去，在伦敦他有遇到一个人会赏识他，赏识他的讲道，就把他带到一个宴会里面去让人家听听他讲道。而在这个宴会里面 他遇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Catherine， 然后 Catherine 说，哎，这个人讲道实在是很好，而 Catherine 就是跟 Booth 跟 William Booth 同一个年纪，19岁。 Catherine 她有钱，她的父亲呢是开是坐马车的，那就像我们现在的开汽车公司一样，坐马车有钱呢。他就跟 William Booth 说吧，说你不要去当铺里面做了，你在当铺里面呢赚12先令，我给你20先令吧。有钱人家的小姐就是这样子啦，哦，我给你20先令，你就好好去学讲道了，不要去学当当铺里面学了。所以威廉布斯他就好好吧，就学吧，啊，就学。以后就不再看到 Catherine 了，没有看到他，可是他钱一直寄过来啊，就是这样寄过来支持他的生活。过了两年，他们又见面了，啊，到又过了两年，他们就结婚了。结婚之后，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到贫民区去传福音，因为他在贫民区做过，他知道说那个生活很辛苦。他可以跟着他的妻子住在他岳父的家里吧，他说我的工作是在哪里，而他的妻子也愿意这样做了，就开始救世军专门做这种救济贫穷的工作，都是在贫民区啊，在19世纪的英国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有一个人啊，也是做建筑的，可是这个人跟威廉布斯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个人呢，他父亲呢做建筑做得很大，很有钱，他有三个儿子啊，那他跟他的三个儿子，总共四个人呢，很有一个共同的嗜好，就是很喜欢的吹乐器，所以这四个人父子四个人就组织了一个乐队啊，这个人叫做富莱，所以他们叫做富士乐队啊，那富士乐队他们就在教会里面呢，后来在他们那个地方，救世军进去了，他们就在那边传福音呢。可是当地人不太没有什么反应，对救世军没有什么反应，所以后来父子就说，哎，我们来看看这个救世军做什么，他们就去看了，哎，这是很好啊，可是人这么少，他们就说我们替他想想办法，他们就我们四个人乐队嘛，是不是，我们就在他们每次要讲道之前，我们站在门口吹吹吹吹啊，哦，父子就四个人就吹了，哦，哎，果然就很多人就进来了，后来就是救世军的第一任乐队的指挥，就是这样开始的。他为什么呢？他把他的工作辞掉了，不错吧，两个不同很不一样的，威廉布斯他是没有钱的，可是富莱是有钱的，可是他们所看见的就是连续人的心，人需要福音，有了福音我们很多事情就解决了。所以富莱他后来就写了一首诗歌《谷中百合花》，告诉我们我们一生的盼望在哪里，我们怎样去学耶稣连续人。但愿我们常常想到的是我们一生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也许我们的力量不足，但是我们总是要做，尽量去做。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谷中百合花》。